大家早安。
早安。好，
今天的题目我给永生的时候，我是说就用这个题目好了，人生一苦，问君能有几多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忧虑这个问题哈，其实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它的苦的地方哈，还不在只是说忧虑让你感觉怎么样，而是人对于忧虑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很就是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哈。为什么呢？首先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件事情，就是忧虑究竟是好还是坏这件事情哈，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答案的哈。举个例来说哈，有人这样讲哈，有人说什么？我们从小我在小学第一次听到忧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要做一个伟人，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伟人吗？非常简单，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忧虑，在他有忧愁之前，你都先替他忧虑过了，然后在所有的人在他享受之后，你才享受，你就是伟人。如果这样讲的话，我请问你，忧虑好不好？好啊，照这句话讲，忧虑好啊。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老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忧虑好啊，可是我就发现好像这个老师本身虽然这样教，他自己上是不是这样活？好像不是这样活。啊，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就是刚刚搬到纽约来的时候，搬到这边的不久，就跟我的太太到纽约去哈。纽约有一个叫做格林威治村啊 ，Greenwich Village， 在这个 Lower Manhattan。现在的格林威治村跟二十年前不一样，现在你如果在格林威治村哦，都是很多很 fancy 的 boutique shop， 都是那些艺术的那些。你现在去看，现在在格林威治村的这个地价非常的贵，二十年前不是这样子。二十年前格林威治村还有一些所谓的 hippie， 还有一些嬉皮，在那边也出了一些所谓的思想家。我记得那次我跟美玲，我们在格林威治村，我就走到一个这个小公园，它旁边这个一个板凳，那边就有一个雕像，就是一个石像，就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很怪的姿态，皱着眉头，就好像你只要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你就是皱着眉头就是了。我不晓得你们觉得这样的人生观，虽然听起来挺好，有没有人能够这样做的事情？假设你的儿子来问你说，爸爸，你是不是一个伟人？你要回应他这件事情，一听到回应就，你就做出这个姿态，就是一个伟人的姿态。我不晓得多少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呢，有人虽然这样讲，这是对忧虑的看法，但是也有人说，忧虑这件事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也有人说，人无远虑怎么样，必有近忧。也就是说，忧虑这件事情，就算我们不谈它是不是好的事情，忧虑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必要？有必要。你如果不为远处担虑的话，你马上就要遇到近处的这个忧愁。我们做父母的，好像在孩子成长离开我们之前，我们做父母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成功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人生怎么样忧虑嘛。你的孩子在家里面打那个电动玩具高兴得不得了，你一进来就说，大宝啊，你功课做了没有？还没。那时候你怎么讲？大宝啊，下礼拜要这个要考 SAT 的，你准备好没有？还没。你怎么跟他讲？你说你这样子还算是个人吗？意思就是什么？要他忧虑嘛，你就是要想尽办法叫他忧虑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忧虑这件事情就不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到底有没有必要。但是问题一就是，更有人认为无忧无虑是人生至上的境界，不是这样子吗？我们从小被调教，人生要成功就要忧虑，好事或者说必要的事情。但是等到我们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就发现说，哎呀，我怎么样想尽办法能够进入一个无忧无虑的境界。你看世界上许多的宗教，特别东方的宗教，所谓的静坐，所谓的这些冥思冥想，就是要叫人进入一个无忧无虑的境界。我告诉你，不必要去走那些宗教，只要像我们的孩子七岁八岁一样就好了，拿到电动玩具就乐了。 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好像前面的日子都白活了，好像前面所学的东西都没有用了。现在要倒学倒过来学，我们想尽办法要孩子不会的东西，就是快乐。我们的孩子快乐的时候，我们拼命的要他忧虑，然后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他就拼命的想要无忧无虑。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苦恼，究竟这个问题到底有解没有解？不管我们对忧虑的看法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忧郁症是现代文明世界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我在这里说这个忧郁症，我在讲的是一个病症，是一个你如果去这个病理学，你上这个 website encyclopedia， 你或者到一些 medicine 的这个 website， 你去打进去这个 depression 或者这些字的话，它会出来告诉你什么叫做什么是忧郁症的病理。我个人认为忧虑这件事情在人生不见得是个坏事，我甚至于认为这是我们人性一个高贵的地方必然会有的一个现象。举个例来讲，当我的女儿刚刚学了开车，终于有勇气跟我说，爸爸，我今天想开你的车出去一下，然后她就出去了。然后我的大女儿，这是一个真的事情，我的大女儿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大概是她现在在西岸，在 UC San Francisco 念书，她念大学的时候是在 Rogers 念的。我们跟她讲11点是 curfew， 我的大女儿在大学念大学3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违背我们父母跟他说11点要回家这件事情。但是有一次就是他开我的车出去，到了10点58分，我跟我的太太坐在那里，两个人对看一眼，哎呀，在此时无言胜于有言。那时候只差2分钟，11点怎么都还没有声音，到了11点3分4分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动静，两个人就非常的紧张。你看他那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打手机给他但是不敢打，为什么不敢打？怕他正在开车，对不对？哎呀，我太太说要不要打手机给他，我说不要打，他说我正在开车怎么办？他手机一响，他又要伸手去拿手机，对不对？到时候出了事情是我们父母打手机给他，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就在那时候就怎么样，就有忧虑。但是我对于那样的忧虑一点都不觉得羞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那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事情，我认为那是一个做人基本会有的反应，为我们的儿女心里面有一些忧虑。到了11点10多分的时候，听到那个 garage 的那个门噔噔噔噔噔噔响的时候，那个忧虑怎么样？就没了。但是那个时候忧虑就换成另外一种情绪了，你们都知道哈。但是我在这里说的忧郁症不是这样子的忧郁，我在这里说忧郁症，你如果去这个网站上去看，或者去看一些病理的书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定义。它说忧郁症的症状有多方面的表象。睡眠变得一个不正常的情况，睡不着觉，躺下去睡不着觉。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这样睡不着觉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很高兴说，哎呀，我没有睡不着觉，我一躺下去就睡，我整天都在睡。你知不知道整天在睡也是一个忧郁症的现象之一？就是说你要不就是睡不着，或者你睡了之后就醒不来。还有就是食欲变得不正常，非常好吃的食物，10多年前100多年前你就马上两碗饭加到那几道菜就吃了，现在吃不下，食欲不振。哎呀，当中可能有些人很高兴说，我没有食欲不振，我就是吃个不停。忧郁症的另外一个现象也是吃个不停。因此所以体重变成没有任何其他的病理没有原因的下降或者上升。还有第四个现象就是长期的疲倦，也就是说睡了之后不感觉到睡了。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是打学校的打篮球队，我还记得我们在县运比赛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全身已经毫无一点力量了，因为为了球打球拼命的打的时候adrenaline 在身体里面运作，所以回到家里一松弛下来非常的疲倦。但是问题是一个14岁15岁的孩子一觉睡醒之后第二天怎么样？好汉一条， 而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睡的时候早上起来不感觉到睡着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这种感觉，睡得像没有睡一样。第五个现象就是开始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你坐在一个该做事情的面前，你需要集中十分钟的精神处理这件事情，你发现没有办法十分钟的时候集中精神， You just cannot focus。 这是在忧郁症的病理里面的第五个现象。有些人甚至于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读一篇文章，不是我们偏笨，不是我们的知识不够，不是我们是文盲，还有就是情绪变得非常的奇怪，很容易就觉得想哭，而哭完之后不觉得有任何的释放感。其实哭泣对人是一个好事，哭常常带给人许多的释放，许多情绪上的释放。有人说我没有想哭，我只是想发脾气。你知道忧郁症的另外一个情绪不能控制的就是易怒，就是你突然之间会有一个说不上来的愤怒，你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自制，而且这种强烈的波动，一非常强烈的愤怒之后，等到事情过去之后，你心里面很后悔，说哎，我下次不要再这个，但是隔几天之后又来。第七个现象就是强烈的挫折感，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总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些事情。忧郁症的第八个现象是会产生某种幻觉，产生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我因为是牧师，所以比较有机会有人会把他心里面的话跟我讲。好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跟我谈之后，我才他晓得在好多年的情况里，他一直活在一个幻觉里面，一直活在一个幻觉里面，根本跟他周围的这个周围的环境跟这个 reality 已经失去了那个 connection。 这是忧郁症到基本上的八个多方面的现象。你如果去看这些 website 讲，他说现代的人他定义一个忧郁症，你说这八个现象，我希望你们不要太担心，或有人现在你们可以想说是牧师来了一趟，我有忧郁症是说这八个现象里面，至少这八个不同的现象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现象症状维持在两个星期之久以上，医生才会说这是忧郁症。按照这样子的定义，统计上欧美的社会所谓的先进国度中，在成人的人口当中，23%的人在他一生当中会有忧郁症。我说的以上的这八个症状里，有两三个症状以上同时发生两个星期以上才定义为忧郁症。按照这样的定义，欧美的社会有23%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会有忧郁症。3%是每四个人当中一个，请大家回头看看我们这里面做了多少人。请问大家，我们先住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你住在香港？你住在台湾？你住在大陆？ No， 你是住在欧美的先进国度文明的社会当中。忧郁症已经是一个现在文明世界越来越严重的现象，而且是很奇怪的是，按照这些医学的统计跟调查，在所谓的第三国度里面，在所谓的比较不像欧美的社会进步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个病症没有这么高。也就是说，越富裕、越文明、越进步、越让其他的世界羡慕的社会，这个病状越严重。难怪耶稣讲的这一段话里面，是很多就算没有信主的人读了之后都有一点兴趣，因为在他讲的话里面多次提到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到底如何不要忧虑呢？ 到底如何不要余力，就是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耶稣谈论忧郁这个问题之前，他先谈论一个更这个先前条件的问题，他谈论一个财富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当他讲到这里边，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这两个字表示他前面所讲的话跟他后面所讲的这个忧虑有没有关系？有嘛。当我们一听到所以的时候，我们马上晓得他现在要讲的事情是前面所讲的事情的继续的引申，或者前面所讲的事情明白之后才能够自然而然的引进后面所讲的事情的结论，后面所讲的事情的结果，后面所讲的事情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必须先看前面的东西。那耶稣在前面说什么呢？他在前面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哎呀，他先讲财宝的问题。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很诚实的跟你说，我一看到这样，从逻辑的角度，我如果光看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哎，这不对呀。我今天是牧师，我也说试着想想说，我如果不是这牧师坐在底下听到的话，听到牧师这样讲，我心里会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你，我心里会有什么反应？我想说，哇，这牧师他可真狡猾啊！他用忧虑这件事情开始，但是他绕来绕去，现在怎么样？又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财富的这件事情了。这东西不合逻辑嘛？因为我担忧，就是因为我嫌什么不够？钱不够嘛，对不对？这不是有问题吗？这逻辑怎么来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事情好像有些问题。好，我现在告诉大家，耶稣先他讲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讲，我们为什么之所以对于说，哎呀，一想到财宝就是，哎呀，你看那个牧师，他又要开始批评钱这件问题了。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是个穷光蛋嘛，牧师就是个穷光蛋嘛，对不对？就总是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只注意到前面那句话，没有注意到后面这句话。也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是讲了一半而已。他继续讲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什么意思？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耶稣他从来没有说积攒财宝有什么不好，从来没有。你们觉得钱好不好？你们是一群蛮诚实的人，至少回答的人都很诚实。我从小长大还没有钱的时候，买东西都是我爸爸妈妈从口袋里拿钱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有钱多好啊。后来我也发现说，哎呀，不只是小孩子看到爸妈可以拿钱出来买那个他想要的玩具，我发现钱很有力量。因为我在从小长大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钱可以使鬼推磨。哇，我一听多好啊，有钱，我们从小就怕鬼，对不对？有钱你不但不要怕鬼，还可以叫鬼来给你推磨，多好啊，懂不懂这意思？多好啊，钱这么厉害啊，钱真的是这么厉害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Kenneth Lay， L-A-Y， 是在休斯顿的能源公司 Enron 恩龙的执行长 CEO。 这个人明明是一个千万的富翁了，不晓得哪里来的这个想法，认为他可以一手遮天的把他的公司里面的账做假账。但是他不像一般的人做生意说报，为了做假账是为了少报税，他把他的账做得非常，就是公司大赚钱。为什么？在他的想法里面，只要账面是赚钱的，就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资这个股票。几年以前，在他们公司里面的一个负责会计的人终于发现这个账本不对，一个女子把这件事情抖出来，在一夜之间几百亿美金的公司变得一文不值，上万的员工 不但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而且这些上万的员工在过去的假账的这些这个表面的情况之下，都把他们的储蓄拿来买了公司的股票，通通没有了。除了这上万的员工之外，几十万的人诚实赚来的一些钱买的一些股票，通通变得一文不值。但是 Kenneth Lay 这个人一天牢狱都没有做，一天的监牢都没有做，因为他雇得起最好的律师。不但如此， Kenneth Lay 他是在他科罗拉多州 Aspen 美国最豪华的滑雪圣地安安静静的死去的，没有受到一天牢狱之灾，没有为他所做的事情付上一个小时的代价。有钱可以使鬼推磨，你如果觉得这只是中国人讲的，那你就认为你就小看圣经了。圣经上箴言第十章十五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一个富翁他的财宝不只是平常让他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而且这个财宝就像一个堡垒一样，当灾难来的时候，这个财宝像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一样，可以安安全全的保护这个富翁。 Kenneth Lay 就是这样的人。箴言第十章十五节不但这样讲，说一个富户他的财物是他的坚固的堡垒，下面还有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一个穷人他不但平常吃得不好、穿得不好、用得不好，而且就因为他没钱，所以当一些灾难来的时候，不但这个灾难来了，而且更因为他没有钱，这个灾难变成一个加倍的灾害在他的身上。美国说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公平的待遇、公平的保护，所以当一个人当他遇到法律上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是在所谓的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民事法，是刑事法案的时候，雇不起律师，美国政府会替这些人怎么样，雇怎么样免费的辩护律师，挺好的嘛，对不对？你如果去看一些法律的杂志，到一些监狱里面去仔细的调查这些现在关在监狱里面的人，这是一个公开的统计，说现在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有许多的冤狱，就是因为有许多人在他们，或许他们的确有一些过犯，但是在他们的刑事诉讼的时候，当他们没有钱雇得起律师，政府就雇了一些所谓的公共辩护师 public defender。 但是请问你这些公共辩护师他们的薪水高不高？不高。所以他们肯不肯是花功夫这些人认真的办案？不肯，有些不肯，有些还有良知的，所以他就跟这些人就说，哎呀，我看你这个案子怎么样，没希望了，但是我建议你怎么样，你现在赶快认罪，因为认罪的话我可以把你的这个刑怎么样减低一点。我请问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任何尝试的人，当那本来应该保护你的人告诉你没指望了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照着他的建议做嘛，你就认罪嘛，你就想想减刑总比判重一点好。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些调查里面非常公开的统计，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共的辩护师不认真办案，被下到牢里面去。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这是圣经上所讲的话，有目共睹，圣经也如此说。所以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积攒财宝有什么不好，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这句话，从来没有讲这句话。也就是说，耶稣并没有说不要积攒财宝，他只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问题并不是不要积攒财宝， 问题是在哪里积攒财宝，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积攒的财宝是不是真正的财宝。所以在这样讲的这句话里面，耶稣其实非常具体的表达，人人都有一个为自己设定追求某种目标的本能，也就是肯定人都有一个积攒财宝的本能，他并不是否定这个本能，他是肯定这个本能。这是在我自己对于圣经开始终于慢慢的看懂之后，发现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基督教信仰非常可贵的地方是，这个信仰使我明白，正确的明白我的本性和我的本能，不是压抑，不是否认，乃是让我可以开始很正确的看清楚我这个人的本性与本能。这跟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不一样，有相当多的宗教它强调的就是要我们去压制我们的本能，圣经不是这样的，它肯定我们的欲望，肯定我们的渴望，肯定我们的本能。整本圣经从来没有否认人的本性、人的渴望、人的欲望，也从来没有要压制过，乃是要把我们的本能跟本性调整到一个正确的表达、正确的追求。因为我们的本能跟本性是没有办法否认、没有办法压抑的，即使我们周围的环境，即使周围的环境曾经压抑过一段时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我小时候是在一个私立小学念的，非常小的小学，每一年级只有两班，甲班跟乙班，是一个私立小学，男女合校。我也不懂为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男女合校的时候，老师要男生女生做那个梅花阵，也就是说我这个男生，我前面的是女生，右边女生，左边也是女生，后面也是女生，就是梅花阵，能不懂的意思，男女这样讲，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而我们小学那个时候椅子是两个两个桌子并在一起的，我记得小学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桌子上都有一个什么，就有一根线，用刀刻的一根线，那个线什么意思你猜？楚河汉界，休想越界一步。哎呀，那个女孩子手不小心伸过来，啪就打她，那我伸过去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那个环境，你在那个小学，你不知道为什么在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好像整个环境就要告诉男生说，女生都是什么，都是三八，都是三八，不要理他们。然后女生的感觉，男生都是什么，都是臭男生。所以一下课赶快脱离你周围的这些三八或者臭的，然后男生就搭在一起，女生搭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环境，我小学的时候环境调教的。可是我跟你说实话，诚实的讲，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说，哎呦，那个三八哎，而且以前说他们三八的那个现象，现在看起来怎么样？挺可爱的，这很诚实，挺可爱的。但是周围的这个环境一直拉着你说不行，要说他们是三八。周围的这个情况要我们否定，要我们压抑，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人生许多的丰富跟美好跟我们的渴望跟我们的欲望是有关系。人生如果没有在你我里面现在的这些渴望跟欲望，人生变得非常的不美。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在那里看电视，看球赛或者看一个连续剧，突然之间那连续剧到了一个段落了，下面一个荧幕你晓得是广告的时间要到了，然后就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女子，那个女子在街上走，哎呀，你没有办法形容，没有办法，无法，她那个女的，她不是用走，她是用跳的， 所以呢，你就看见他的头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描述他的头发像丝一样的亮，但是呢，你也不能用丝来描述，因为丝呢非常的单薄，他的头发又是非常的厚，像云一样，天上的云一样厚厚的。但是你也不能老用云来描述，因为云待在那里就不动，它的头发像流水一样在那边甩来甩去，甩来甩去。所以呢，你简单说就是像丝一样的亮，像云一样的厚，像水一样的滑。然后当他这样跳来跳去，下一个镜头是一个从他对面来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就这样，然后嘣一下撞到了电线杆，对不对？然后撞到电线杆之后呢，那个男装就很痛的时候，那个女的突然间回头一笑，那一回头就哎不得了，这头发就这样甩呀甩呀甩的。我请问你，你根本都还没有看到，这一个字都还没有讲，一个字幕都没有打出来，这是什么广告？洗发精的广告。我请问你，这个洗发精是卖给男生还是女生？啊？卖给男生女生？女生的。那如果这个是他这个洗发精的广告是卖给女的，那个男的出现干什么？而且那个男的的镜头甚至比那女的还多一两秒钟，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要表达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头发洗发精是卖给女的？因为说女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本能啊？爱美的本能。但是女人爱美的本能够不够？光是女人爱美的本能够不够？不够。因为光是女人爱美的本能没有一个意思，为什么要出现这个男子？因为在这里面同时有另外一个本能，就是男人怎么样啊？男人爱女人的本能。所以这几个本能组合在一起，人生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就有一个 story， 一个 drama 在人生的里面。各位，我告诉你，整本圣经从来没有否认你我的本能跟本性，是这样子的表达。而且在这里面讲到人都有为自己设定追求某种目标的本能，而且在这里也是让人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在你我生命里面的那个活力跟热力，跟这个追求这个目标有很大的关系。当你里面有一个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有活力，就有热力，不需要别人告诉你，非常简单的事情，非常简单的事情。一旦人能够找到一个目标，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了活力。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不只是说人都有为自己设定某一种追求目标的本能，他在这里说，他说这个本能是一个高贵的本能，这是一个高贵的本性，而这个高贵的本能必须配合上一个高贵的目标。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要压抑过，乃是问说，我们这个高贵的本能寻找对的目标没有？寻找对的目标没有？耶稣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地上的财富配不上人高贵的本能，配不上。为什么？他用的方式说，他说因为地上的财宝会锈坏，有虫子来咬，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意思说这个财宝是留不住的，是短暂的，就算你得着了，那种满足感是短暂的。他强调的是这个意思。有人会说，哎呀，耶稣说，哎呀，会有虫子来咬，会锈坏，会有贼来挖窟窿来偷，那是两千年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财宝可稳定的很了、啊。我们这个财宝没有虫子来咬，为什么？因为在银行的账户里也不会锈坏，因为是一些 number， 也没有人来偷，为什么？连 federal government 都有给我们保险，对不对？你存款都有保险。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你们真的是认为这样这么简单吗？ 你们真的以为说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财宝放在银行里，或者放在 Smith Barney 这种公司里面，或者放在 TR Price， 或者放在 whatever 哪一个投资公司里面，每次看到都是每个月寄来的都是一个 number， 没有人能抽得去，你们真的觉得那么可靠吗？我2000年的时候到德国转参与了先到一年，因为是我的这个安息年。2001年的时候7月份回来之后，因为在德国我们租的房子，还有那些水费，德国的这个整个这个付水电费怎么跟美国的制度很不一样，我也不必多讲。它许多的账都是隔2个月之后才到，但是这个账来的时候，德国这方面财经方面的这种所谓的从这个用转账的方式比美国进步的多。我到德国才发现他们根本不用支票本的，他们根本不用支票本，欧洲人不用支票本，所有东西都是银行转账。所以那时候我要走的时候，在那边的华人就告诉我，他说牧师，你的钱可能要留在银行里2-3个月的时间，因为有一些剩余的一些账号的款项要继续的从你的银行里面把款项转走，水费啊、电费啊、垃圾费啊这些一些费用。那我说好，我就留着。那我到那个银行去问的时候，因为把德国的钱再转回美国来，你在汇款的时候要付手续费，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不晓得该汇多少，也不愿意付2次的手续费，所以我就说等到所有的账都清了之后我再汇款。我跟那个银行也讲得很清楚，我就跟里面的一个职员，整个银行里只有一个职员会讲英文，他叫 Mickey，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到美国之后，等到我决定转账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你，我也会发一个传真给你。他说好，没有问题。2001年8月底的时候，所有的账都已经清了。师母告诉我，他说你可以去银行办一下转账的事情。我说好。我9月6号就打电话传真，通知那边的银行转账，这件事情就做完了。做完之后，隔了4-5天、5-6天，我到我的银行里去看，那个账没有转过来。隔了1个礼拜还没有转过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九一一，整个纽约的 Finance District 进入一个瘫痪的状态。所以当那个账3个礼拜都转不来的时候，我说奇怪啊，这个钱怎么还不来？多少钱我非要跟你们讲哈，但是绝对不会是那个数字让我晚上毫无问题含笑入睡的，绝对不是那么少的一个钱哈。所以我就打电话去，我就打电话到那个银行，我就找 Mickey， 我说 Where's my money？ 他就说我去找，我去追。结果追着追到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 Hair time， 因为我姓詹嘛 ，Hair 就是 Mr. Hair time，I'm sorry， the money is gone。我说 What do you mean the money is gone？ 从德国已经转出来了，但是美国这边收账的怎么样？收不到了，埋在911的废堆里面呢。我说 What do you mean it's gone？ 他说 It's already out。我说 I haven't got it。他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可以做什么？我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do? 他在电话里不讲话。我说 Mickey, What can I do? 他说 Hair time, nothing. 德国人的英文很奇怪， nothing you can do.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必须跟你说，我虽然是做牧师的，当初奉献已经晓得我辞掉我自己化工博士的钱做牧师是牺牲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一想到我的钱在那大西洋上空里面。一些被子在那里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找不到落地之前，我心里就难过啊。你们以为21届的财富那么可靠吗？那么可靠吗？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那些被子，10100100那些被子，真的那么可靠吗？真的那么可靠吗？你如果认为这只是一个宗教的问题，那我们就听一听专家讲的话。 但是耶稣说，高贵的本能必须配上高贵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高贵的本能没有配上了高贵的目标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光景。我现在跟你来探讨一下专家所说的话。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杂志？这个杂志你们晓不晓得？应该知道。这个杂志叫做 Forbes， 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期的，2005年的。2005年，每一年在年底或年初的时候，这个杂志都会登出来全美国、全世界最有钱的100个人、400个人、1000个人这些记录。在这里，最左边左下角那个是谁？你们认得吗 ？Bill Gates。2005年，他又得回了第一名的位置。他曾经失去第一名的宝座一段时间，因为其他一些人。我请问你，这个刊物的宗旨非常简单，他就是在介绍什么啊？财富。他就是在教导，他是在传递一个人生观，意思就是说，你想要快乐吗？你要幸福吗？你要满足吗？你要有成就感吗？非常简单，看我这个杂志，看我每一期推出的杂志的刊物的封面人物，这些人就是你的榜样，就是你学习的。你要快乐吗 ？Be like Gates, be like Perez, be like the Google guy。就像他们一样，你就会快乐了。哎呀，你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些人10000人当中才怎么样，才一个，我不会上这个当，我告诉你，那你就继续看。但是这几个杂志翻开来的广告，哇，你打开了我一看，你就没话讲。你看这个男人，多像个男人啊！我们当中有哪一个男人你觉得像？你看他头发都全白了，还这么帅哎！我这边黑头发还有，就长成这个垃圾样了，你看他。你看他那站的姿势，你看他的微笑，你看他用那种神情，那种自信，你看他炯炯的目光，多像个男人啊！哎呀，你如果觉得他不够帅的话，你看他旁边那只狗，带着一个敬仰的眼光看着他。你不信的话，这个广告的另外一页，你看他这个狗，有钱人的狗都神气哎，专业那个样子，有钱人的狗都就神气，我们家也养狗，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家那只狗非常可爱，但是怎么不像它那么神气呢？也就是说，这个杂志你从封面翻到封底，都是在讲一件事情 ：You want to be happy, get money. You want to be satisfied, be wealthy. 非常简单，就是这个样子。Four， 这是专家，没有任何的宗教思想。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旨，这整个刊物就是在说，人生最值得有的就是财，就是富。Forbes 这个杂志，在它出刊75周年的刊庆的时候，推出了一个特刊，一个专辑。就像他每年年底出一个特刊来调查谁是最有钱的400个人、100个人。你们知道 Forbes 出刊75年周年的庆祝是什么时候吗？你们知不知道 Forbes 这个杂志第一次出刊是在什么时候吗？他在出75年周年刊庆的时候是1992年。也就是说 Mr. Forbes 这个刊物是以 Mr. Forbes 的这个 last name 为名字的。在1917年的时候，在90年以前，在中华民国6年的时候， 在革命满清革命成功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远见了，他就已经晓得整个世界的走向，将来整个世界没有什么政治的理想，没有什么社会的理想，什么都没有，整个将来整个人类唯一的走向就是经济挂帅。我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心里面就在想，难怪我们中国人，难怪我们东方人到现在仍然追着西方人的脚步走。因为我想说1917年 Mr. Forbes 就有这个远见，1917年我们中国人还在那里蛮蛮讪讪的从那个封建思想里面走出来，1917年我们中国的妇女还刚刚裹脚布拿下来在那里蛮讪的走，他就已经有远见了，人类将来是经济挂帅，他就出这个刊物。到了1992年75年初刊刊庆的时候，你们晓得不晓得第75年初刊的刊庆他的专辑是什么题目吗？75年周年刊庆特刊，特刊的主题是 Why do we feel so bad when we have it so good？为什么当我们有的财富是这么多这么美好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却是这么的差？这是他在初刊75年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思想，没有任何其他宗旨的刊物，找了6个还8个专栏的作家探讨这个问题，探讨说为什么我们的财富这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么差。其中有一个叫做 Peggy Noonan， 是 CBS 的专栏记者，他是这几个专栏作家中的一个，在他所写的文章里一个关键的句子是这一句话，他说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en that actually expected to find happinessHere on earth, and our search for it has caused such unhappiness. 我把 Peggy Noonan 在这句话前后的几句话念给你们听，用中文念。他说：“我们失去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智慧与知识。我们这一代的人失去了一个对生命的。”神秘感，那就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意义跟角色。我们的祖先相信宇宙有两个世界，也知道现今眼前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孤苦、贫穷、凶残、短暂的世界。我们是第一个认为人可能在这个世界找到真正快乐的时代，而我们如此寻找的结果是极端的不快乐。原因非常简单，如果人不相信有另一个世界，更高的世界，而只相信在我们周遭的物质世界，如果人只相信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是我们找到快乐的唯一的机会，那么当这个世界不能提供给我们所期许的丰富跟快乐的时候，结果不是失望，乃是彻底的绝望。这是专家讲的话，这是一个以经济挂帅为宗旨的刊物，在初刊75年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思想，但他们必须承认高贵的本能必须配上高贵的目标。耶稣不需要等这么多的时间就要让我们看出来，当把财富的问题讲完之后，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不要为身体担虑喝什么。然后他提出两个非常自然的观察， 他问两个问题。他说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对这句话反对的人举手。生命不是胜于我们所吃的吗？身体不是高贵于我们所穿的吗？反对的举手。没有人反对。但是这一句话接下来它里面所含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为了次等的去亏损那个贵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生命胜于我所吃的，为什么我今天唯一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吃得更好？为什么？如果我的身体胜于我的衣裳，那为什么我每天上班耗到我的身体，为了买一件更好一点的衣裳？我请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亏本生意还是赚钱生意？啊？我请问你们，有没有人回答我一下？亏本嘛，意思就是说，人啊，你明明知道你的身体比饮食高贵，你的身体比衣裳高贵，那你为什么一直在做一个亏本的生意？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想起我高中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我想到我在大高中的时候跟我的同班同学毕业下了课之后，打完球两个人到新中学对面的小面摊上，两个人说很饿的该吃饭，两个人掏钱买不起，两个人凑起来买得起，我们就买一碗阳春面，两个人就面对面坐着，那个老板娘很不高兴，给我们两双筷子，我们拿起筷子之后，两个人高兴的不得了，稀里糊涂就吃了。我的这个同学现在是个医生，在台北行医。我回台湾打电话给他，他一听说我回来，他说我再忙都要跟你见面。下一句话问我的就是你要去吃哪一家？我在台大的同学也是一样，我打电话回他，寒暄完之后，下一句是说你想吃哪一家？天哪，我们已经快50岁了，我们拼了一辈子命，唯一现在能够讲的就是你要去哪一家吃。各位，你回大陆不是这样子吗？你回香港不是这样子吗？你回台湾不是这样子吗？你以前的朋友，以前曾经有过理想的人，现在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我高中的那个同学，现在我没有办法去到他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出国之前，在我带着诚心诚意去庆祝他们两个一辈子婚姻快乐的那个女子，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我们两个人坐下来点菜，他点了之后，我问他，我说还有谁要来？他说没有，就我们两个人。我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吃6个菜呢？然后等到吃了之后，吃了几口之后就说，哎呀，这个吃不下了，吃不下了，最近胆固醇真高，然后在那边拉裤子。吃完之后，我就犯了一个所有北美华人都会犯的错误。我就看着面前，然后我就说，要不要打包？打包，打包。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回到台湾、回到香港、回到中国大陆，知道是北美回来的，就是打包的人。各位，我是带着一个想要逗你们笑的方式，但是我仍然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一生到后来唯一能够夸的是穿更贵的衣服、吃更好的馆子、更住更大的房子，唯一能够讲的、唯一能够秀给别人看的是这些的话，你觉得是亏本的生意还是赚钱的？然后耶稣继续问第二个问题，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对这句话反对的举手。有没有人认为飞鸟的生命比我们贵重？我在这边要解释一下哈，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曾经有一个来教会听福音的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到教会 教会来感觉都还不错，但是我也觉得说有的基督徒好像没有活在这个世界里。我说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啊？我们很实际的。他说有啊，他说你们就是好像活在梦里面一样。我说怎么我没有讲的有啊？他说你们很爱唱的那条歌啊，他在讲哪条歌？野地的花啊。他说你们唱的野地的花，我说那句话怎么不对了？他说你们唱的野地的花说，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上的飞鸟从来不为生活忙。他说打开你们的眼睛看来，那鸟忙得很啊。哎呀，我一听他讲说对呀、啊、是这样，然后我当时感谢神给我一个智慧，我说那个是写诗的人写的，他用的话其实是从耶稣讲的话演过来。他有吗？我有，我就放给他看，我就放给他这声音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还没有信的人读完这句话他讲什么吗？他说耶稣讲的有道理。耶稣没有说天上的飞鸟从来不为生活忙，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他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天上的飞鸟没有人的智慧，当他看到有谷子的时候，他从来不晓得说这个谷子不吃，把它省下来种在地里，到了第二年可以结出30个子粒来，50个子粒，他没有这样的知识。他也不收，还没有说哎呀我吃了10几颗饱了，再把10几20颗把它叼回窝里面收着，他也没有。他也不懂得盖一个仓库，他没有人类的智慧，没有人的知识，没有人的文明。人的智慧知识文明远高于万物，何以却活得如此的压抑？耶稣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些鸟，他没有我们的智慧，没有我们的知识，没有我们的文明，但是人啊，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鸟站在树上勾个脖子很愁，哎呀今天吃饱了明天可不晓得有没有指望，哎呀明天这是怎么过的，然后突然间啪嗒一下掉下来死了，然后你拿到医院里面解剖一看，高血压心脏病忧郁症，有没有？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鸟？没有见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有万物的物质环境都没有办法改善，下了雨它就必须站在树上等那场雨过，不像我们有一个屋顶盖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下雨天的时候，哇这个雨水打在那个窗上听起来好诗意啊。它都没有。但是你看，如果他有心灵世界的话，他比我们释放的多。他的物质的环境从来没有改善过，但是他不像我们这么压抑，像我们这么辛苦。耶稣问：为什么这个样？为什么这个样？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高贵的本能找错了目标。最后耶稣提出这些问题之后，他就提出一个邀请，一个出路，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各位，他是要我们寻求，他是要我们渴望，他是在肯定我们里面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有的本能，他要我们的渴望能够寻找到对到那真正高贵的目标。人生一苦，问君能有几多愁？